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来分享的呢是一个主题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有它表面看到的意思，有它一些比方，然而其实还会有一些更中层的意思，有那更永恒的意义。第一节提到的这个第五节提到的这个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这是实指还是虚指呢？那人有祸了，哪个人呢？可能我们会觉得泛泛所指，是吧？但其实你要来考察一下先知耶利米的时代背景，你会发现说他的服侍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你看到耶利米书一章三节就开宗明义，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这是他服侍的这个年限，是吧？也就是他一生经历了这么几个王。实际上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个话是指着谁说的啊？什么叫做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却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这个约雅敬王就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么一个人，是一个特别反复无常，心中没有定见，很软弱，所以就会谁来他就往谁倒，墙头草随风倒啊。当时的一个小国以色列不得不实行一种好像说势大主义，就是在这个大国中间来靠边站，是吧？今天这世代上也有这样的小国，你是要占大俄，是占这美，是占这个中，是吧？你得挑个边站，很多这种小国都是如此。但其实就连在中国的古时，那春秋战国时期，晋楚争霸之间都有小小的郑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尊严正义能够有体面的一个生活。以色列人他们有更高的追求，本应该是单单来敬拜上帝，倚靠上帝在这大国的博弈当中可以屹立不倒，但是人心就会不是都如此的敬虔。你像这个约雅敬王中间的这一个真是他的银币哈，这是考古发现他的一个印章，就长这个样子。他的左右两个大国，一个叫做埃及，一个叫做巴比伦。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有过记载的，王下二十三章三十五节，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你可以看到这是给人家交税币的，是不是纳贡的，投靠到法老这一边。但是呢，到了下一章，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你看他又给跳过去了，又跳过去服侍巴比伦，然而三年之后呢，然后背叛他。所以三姓家奴就吕布这样人到最后谁也看不起，是不是？谁都不能用他，知道这个人反复无常，没有定见。所以这种反复横跳的这个人最适合被形容为那倚靠人血肉的膀臂，是心中离弃耶和华的，说这个人有祸了，对吧？就是这个人。耶利米又打一个比方，说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这里边的这个杜松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够那么精准的确定，但我们可以比较合理的说，它一定就是说沙漠里边长的那一种灌木类的一种植物啊，这样的东西是挺多的哈。这种杜松呢，就是外表特别的光秃，一种很矮小的，你说它是树吧，它更接近灌木。这种树我们常常会觉得呀，那不是说生命力很顽强吗，是吧？实际上来说，这样的一种植物，这一类的植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根长得很快，但同时长得很浅，它总是发根发，就像说土浅石头地，发苗最快，是吧？耶稣说过的比喻里边就在暗示这一类植物，确实它随遇而安，多么贫瘠的环境好像它立刻就能扎下去。可是这一种的植物呢，往往就是这个根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很深很粗很大， 没有办法真的探到了这个沙漠下边的地下水的那个层，所以这样的树永远长不大，永远连不成片，永远就只能是一种极其艰苦恶劣的情况下苟延残喘。这就是说先知的意思，你正面说，你说这时候你就说活没活吧，好像也是活了，但是再换个角度，这个玩意儿活法叫活吗？一个植物的生命该是这个样子吗？假如说一个人，你就随便给他拿几把草，搭个草屋，整三块石头垒个灶，起火做饭，他就能生活。你可以说这生存专家，但这不也就叫难民吗？他永远不能扎根，是吧？永远没有那真实的福乐，这样人永远只能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没有人居住的那种盐碱地他才能去，因为那种水土丰美之处肯定是那种参天大树，树大根深，再连成片扎下去，把那变成绿洲，变成森林，变成旷沃野，是吧？所以这种的杜松在这儿绝对是个贬义的意思，它不是让你在说它的生命力顽强，是说它反复无常，特别只看眼前利益，随便找个哪儿就扎根，扎得又浅，永远长不大，永远探不到真正的水，就靠着一点也许夜间的雾气，也许浅浅的底下的一点点那个水汽来苟延残喘。这样的一种生命，那只叫没死，那不叫活着。活着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树和草是不一样的，草木呢那个根就是非常的浅，而树呢树大根深，树大根深它就不太容易受干旱的影响，因为它下边好像扎到井里去了，是吧？那个水就能够汲取上来。然而作为对比说，那倚靠耶和华的是什么样子？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是一个著名的对比，这一个意象影响到了很多很多人，影响到了很多啊，甚至是诗篇，我们都不知道这诗篇第一篇和它哪个先哪个后，这个意思几乎是一样的，是不是？诗篇的第一篇我们最熟悉的这个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它所做的尽都顺利。怪不得很多学校叫溪水旁了，溪水边的，是吧？溪边树的都是这个意思吗？作为对比，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同样这里的恶人就像刚才说的杜松，他是站不住脚的，大风一来倒了，是吧？随便野兽撞他一下他就倒了，因为他没有根，他立不住。就像这中国历史上河南安徽山西河北了山东这些地方常常的黄河泛滥，是吧？每年泛滥一回，每年泛滥一回，你逃难，等这个洪灾过去再回到了家，哎，一片盐碱地，是不是一片沙土地，怎么活？要饭又没有要上什么原始资积累的资产，只能就地的扎个棚，搭个什么东西苟延残喘。这样的人常年累月的这么活下去，他不可能再有雄心壮志了，对吗？不可能再说我扎根在那儿要去做什么重大的事业，一定是投机的，只看一年的利益的，甚至说坑来蒙来拐来骗来的抢来的就是好的，因为见到了眼前利益。所以说一种的盐碱地，一种的干旱地，它就会对人有一个核心的一种改变，整个使得人再也不可能胸有大志，再也不可能去扎根深挖经营。所以约雅敬这样的人，或者是甚至诗篇直接说恶人，是吧？特点就是浅薄，就是这样的反复无常。然后上帝就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看到一些个什么案情的宣传啊，或者是一些新闻， 让人不禁感叹，这现实比小说还离奇，是不是？很多时候这个编都编不出这么可怕来，一些做事细节我们不能在这多举，你但凡不是说太过于的这个人生阅历太少，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人心之恶，万物都诡诈，比如你常常说豺狼虎豹是很凶残的，但是虎毒还不食子呢，是吗？人是可以会屠杀自己的，或者说叫做剁掉自己的婴儿，换来自己优生优育，自己活得比较 happy。 豺狼再狠不吃同类，只有人类可以有系统的冷静的来屠杀同类，是不是？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像传道书也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这就说的是起初亚当夏娃是义人，是正直人，但罪一旦进入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寻出许多巧计。你说他错了吗？他说我是错了，但是吧，其实是因为你的错让我错的。我虽然是有罪，但是你们谁没有罪？你说我虽然有罪，但是吧，我这个其实有我的，哎呀，苦衷在。人到最后就会把自己的这种恶用各样的方式来去掩盖，这就叫做上文所说的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他的这套计谋道路，亵慢人的座位，是一套体系来着啊，是一套体系。故此上帝说，可是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咱们中文结果这个字好有意思，结果子也叫结果，他的那个后果也叫结果，是吧？照他个人的那个结果，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是不是？来报应他，给你好果子，给你坏果子。这也是贯穿圣经始终的一个概念，这叫做普遍恩典，这是个普遍启示了。你就是没有信基督之前，没有信主之前，你知不知道善有善报，是恶有恶报呢？你知不知道是不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吧？你看到这是普遍启示，你不能说这违背了圣经。不要上来就因信称义啊！但是我们都被赦免了，赦免了你什么？你先把那个什么搞清楚，是不是？你为什么需要被称义呢？你怎么就不义了？先搞清楚嘛，对吧？保罗也说，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意思就是结好果子的，上帝就让你这个树移到天国去，是吧？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专门结坏果子的，也给你个坏结果。最后，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上帝是这样说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们。耶利米迅速的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凡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折果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首先这里像一个诗经那种比兴的感觉，是吧？比兴的意思就是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然后我对你的爱情也这么的灿烂，就类似于这种说事儿，一个比方。这儿说那像折果，这个折果到底是什么哈？虽然诗篇中多次出现过这种鸟，但毕竟相隔了两三千年，不敢那么的确定，但大致上大家应该知道，鸟类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行为，就是有的会把这个蛋下到别人的巢里，是不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巢里，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光折过这一种鸟。总之先知所指的就是有这种鸟。这种鸟呢，这里说的豹，不是说豹就是夫的意思哈，这是那个一百年前山东的那个白话哈，现在是不是哪里咱们也说豹蛋，是吧？就是孵蛋的意思哈，就是他在孵，不是他下的蛋。也有的翻译是说他自己的蛋自己不孵，让别的鸟孵。总之无论哪个意思，总之是一种违背了、颠倒了秩序的，是不是？自己的蛋自己不孵，让别鸟孵，或者是自己专门孵别的鸟的蛋，
无论是哪个，总之是一种秩序颠倒，一种混乱的光景。因为这个你的鸟，你所孵的这小鸟长大了，发现别的都跟妈妈很像，都是折过，我这是个丑小鸭呀，是吧？我这是个天鹅，我这根本不是你这窝的，人家就跑了嘛，对不对？等于你白养，是不是这意思？哎，这个比方呢就在这儿了。他说这是不按正道得财的。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吧，我30岁之前要如何如何，我得不太高，我得总得是城市里市里得有套房吧，我得有辆车吧，我得有个七八位数的存款吧。他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哎，假如他在30岁之前他真的得着了，可他怎么得着的呢？他赶上了一个牛市，然后炒股得着的，他去拼命的买彩票，真的中了狗屎运，他中了1000万，或者他甚至是跑到什么地方赌博，他连着赢了几百把，他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或者他去搞一些非法的搞传销，咱更别说下道的了哈。就像说有人就问过说，有什么快速的发大财的方法呢？有没有这种宝典？那老师就说了，能快速发财的方法都在刑法里边写着。不按正道得财就最最快，正道一定是慢的，是不是？那么不按正道得财的人，曾经我们有一个比如说当年在90年代苏联解体，好多人去跑到那个边境搞中俄贸易，你拿着一堆咱们这儿的塑料盆、袜子、洗头膏去那儿换皮大皮袄，换这种军工产品，是吧？大望远镜、军刀不是现在是假的，当年是真的，甚至是能够羽绒服换坦克，那也备不住哈。就是这种来回倒买倒卖发了大财的，年纪轻轻26、27岁腰缠万贯发了大财了。可是得钱太容易的人，从此就高不成低不就了，只想赚大的不肯赚小的，只想来快钱不想来去辛辛苦苦赚正义的所得和良心所得。那么到了中年，那个风过去了，所谓互联网风口的时候，每个投资互联网股票的，开个 .com 公司的，搞个 APP 的，都挣大钱了，就是所谓的起风的时候猪都会飞嘛。可是当风一停的时候，那就掉地上了，谁是鸟谁是猪看出来了。到了中年就这个意思，多少当年90年代炒股炒得很厉害的，现在什么样子，是吧？当时赚了大钱的现在怨天尤人，中老年愤青，是吧？因为那个财离开他了，最终他不思悔改，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就抱怨这个世界，抱怨周围的人，不反思自己，成了愚顽人。圣经里多处说过这样的话，以赛亚说的65章22节也说，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是吧？也包括主耶稣也说过一个傻财主，是不是给自己积蓄钱财，结果上帝对他说，无知的人呢、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是不是？所以这里边有它永恒的一个意义，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凡是年轻的时候赚了大钱不是用好道来的，往往中老年的时候非常凶险。这样的人，人家采访过美国哈，有个随访，年轻时候中过彩票的，10个里边8个在15年后就破产了。当年有个拳王叫泰森，我小时候最所有人最崇拜的这个人，那年纪轻轻赚到几千万上亿美元，后来怎么样呢？非常的奢侈啊，嘚瑟呀、啊，养宠物，人家养的是孟加拉的白老虎，拿这个当宠物养，你说你这个人的钱有多少能经得起这么造呢？后来破产，一贫如洗，又入狱又如何？现在能跑到中国到公务片里让甄子丹揍来接点片酬，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终究成为愚顽人啊。但是这里边也有这个政治性的隐喻哈、啊。实际上来说，耶利米这话也不是凭空的就插这么一杠子，说恶人恶人，突然就说了个按不义的得财的人，然后中年就离开他，他说谁呢？ 你看到这个22章往后翻一翻，耶利米又说了，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哎，是说这个以色列包工头吗？拖欠民工工资，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哇，这个王兴建宫室给自己，是不是？然后他说，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镶柏木楼房争胜吗？你的父亲岂不是也吃也喝，也实行公平和正义吗？那时他得了福乐。之前说那个杜松不得福乐，是不是？说的你爹，人家也没有说让自己就苦熬苦夜过日子，就吃不上喝不上了，也吃也喝，但是也实行王最重要的是公平正义。结果你这个王专门在乎这些物质的享乐的东西，你不实行公平正义，那是他得了福乐，你就得了那个盐碱地，得了那种忧患。哎呦，这就开始有所指了。我们知道他还说的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是吧？约雅敬就这么干的。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那时就得了福乐。认识我不在乎此吗？这是耶和华说的。说你爹还是个正敬虔的王，唯有你和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耶和华论到了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这就直接点你名了，不给你打哑谜了，是吧？就是你，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是哀哉我主的荣华。最后的结局果然是被他说中，就是这样的，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这真的是到了中年的才离开他，就非常的悲惨了，是吧？死无葬身之地的一个感觉。买了那么多的奢侈品，那么豪华的楼，你买了个 LV， 你最后成了驴了，是吧？被人埋了。所以定睛在上帝这里的耶和华，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十二节这样说。那定睛在上帝这里那个永恒不变的，从太初就有的，掌管着时间的，掌管着维度的，掌管着标准的这位上帝，定睛在他这里才不会出现这种悲哀的命运。最后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里有呼应的，其实咱们十七章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这个罪是无可否认的哈，写到了心板上，写到了圣殿坛的脚上，字字都定准了犯罪了。写在土里，这是一个比方，离开我的写在土里。请问那些与上帝相连的名字写在哪里？我们说写在生命册上，记得吗？对吧？写在那天上的生命册上。但是一般的解释说，或者说这种罪人的哈，离开上帝的人，名字写在土里，意思就是随风而散，随风而散了，对吧？大风一吹没了。或者说写在土里的意思是写在了地府，写到了阴间，你的名字属于那个地下的，不属于天上的，是吧？无论哪个意思，都是在说离开上帝的人，那些真正的罪人，他的罪，他的那个结果已经定了，他的结果属于下边，我们属于上边，是吧？是这么一种的含义。甚至说到这个活水的泉源，说到这土里的画字儿，我们就能想到新约当中的一个场面的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七章的时候，圣殿中他对人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他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自己是水库还是雪山？ 你怎么能够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是跟什么样的一个源头相连了呢？所以耶稣是不是等于在说，我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是吧？跟我相连的，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紧接着下一章的第八章，有人扭送了一个行淫的妇人来，问耶稣这个女人要不要定罪。结果我们大家记得吗？很奇特的一个记载，耶稣不回答哈，他们是在试探耶稣嘛，乃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结果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虽然那一个记载的重点是耶稣说你们没有罪的去打他，最后耶稣说这女人去吧，你不要再犯罪了，赦免那种恩典。但是也有人好奇，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儿？两次的画字，耶稣会写字吗？耶稣不是文盲，谁告诉你是文盲的？人家在这个会堂中是不是拿开了那个经卷还读经来着？耶稣应该是在画字写字，画什么字历来众说纷纭。但我觉得一种比较靠谱的解释，也许就在写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你看结合这七八章嘛，离开了那活水泉源的名字写图里，挨个写这些对面人的名字，那可能是吧？就你老谁老约翰，你这个小谁的是吧？老登了，中登了，小登的，就写，因为从老到少都是罪人，就这个意思，都是罪人。你们就根本是来试探的，你根本是在走恶人的计谋、亵慢人的座位和罪人的道路。你说这个女人犯奸淫是不是有罪？是有罪，倒不是说她没有罪。耶稣说你从此不要再犯罪，就已经等于说她确实有罪。可是你们的程序不正义是更加要命的。你说抓奸抓什么？抓双的，那个奸夫在哪里？你为什么单单指责这个女人？这是一个。你为什么要试探耶稣？尤其耶稣的最后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来拿石头打他。你要注意，在旧约当中能够来判断这种案件的那个大法官，甚至在会幕时期的大祭司，大祭司才可以定谁有罪，是吧？要打死人，这种相当于最高法院复核的，是不是？大祭司要审判的，大祭司才有权柄。那么大祭司在赎罪日都得先给自己献祭，是不是？除去自己的罪，然后才能说我来去秉公行事来定这罪。你们这些个群众，谁让你在这扮演大祭司的？你是法官呢，你要动私刑，是不是？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你怎么能是大祭司呢？你甚至是在扮演上帝呢，对吗？你都有定见了，你问耶稣怎么审判？耶稣就说，你谁呀？你是大祭司啊，你有罪啊还是没有罪啊？你要没有罪你打，你要有罪连大祭司都得先给自己赎罪的。耶稣自己就是那大祭司，他都不定他的罪，是不是？他都知道这个女人一定有隐情，或者说他以后不会再犯罪，或者说在程序上奸夫不抓来都不能处理。无论哪一个，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的罪才是定了的，名字得写到土里了，是吧？在地上画字。好，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一个耶利米书的十七章这一小段经文信息量是非常的大的，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东西，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心意。我很喜欢秩序这两个字，但不是说那种肃静威武那种，是吧？这里的秩序，你从创世纪当中的第一章就看得出来，上帝所创造的是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功用，各从其类，有它该在的位置，有它自己的，有一个字叫时候。圣经很喜欢用时候，时候的意思就是一种时机，甚至是包含着这样被造物的整个的一个人生剧本一样，就这个意思，是吧？它整个的一个轨迹。时候，传道书那个著名的一段经文是大家都知道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生死灾拔杀戮医治拆毁建造，哭笑哀痛跳舞，扔石头堆石头，怀抱放开放手， 寻找、失落、保守、舍弃、撕裂、缝补、静默、言语，这些都有它的定时，是吧？到了时候该放手就得放手，到了时候该拆毁就得拆毁，同样到了时候不能一直杀下去了，该医治叫医治，是吧？这个时候是神定的，核心就在于啊，还有喜爱、恨恶、征战、和好。所以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每一样的事物它都有一个生长期，花都是按着自己的花期来开的，从开始的迎春花到所谓开到荼蘼，这些整个的花期的第一枝和最后一枝花各有自己的三五天一整周的一个花期。蜜蜂也是要上下班的，要打卡的，是吧？虽然有各自专门传这种花的蜜蜂，但是你得错开，是吧？让各方面才能够配合，连花都有花期。同样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上帝造的万物，你仔细去品读它，你就会发现上帝允许这万物的生长。在北美的那种树上的知了，那个蝉，哎，有人统计这个蝉，它每次从地上爬出来上树孵出来，就会有天敌来吃它。于是这些蝉在这种常年的博弈的过程当中，最后呢它就抓着了空子，因为它那个天敌可能说每三年出来一回，那我就每四年出来一回，天敌要是每两年出来一回，我就三年出一回。后来天敌就各种的算，最后他们就发展出数学了，最后这家伙每17年出一回，地下这个蝉质数，数学里那个质数17年31年等等出一回啊，就互相这么博弈。哎，他的时候他都懂初等数学，是吧？很有意思哈。所以上帝所造的是各按其时的，让人在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如果你是一棵树，那么你就到了你的时候去结果子，是吧？这就是你的美好，这样的美好就会使得上帝得荣耀。到了那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启示录中讲，城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的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是那个活水泉源的意思嘛，是吧？神的宝座，耶利米也说了，我们神的圣所是神荣耀的宝座，太初就安置在高处，这个宝座才是一切的生命源头的那个活水。那么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每个月都结果子，一般果树一年也就是那么几个月，是吧？那个花那个结果期可能来年再来。这什么树啊？人间有这个树吗？哎，人间真没有，生命树，当年伊甸园中的生命树，现在你发现移植到了天国里了，是吧？但总之这生命树它还是义人的象征，还是一种义人的象征。它的特点也是叫做按时结果，每月都结，而且十二样，或者叫做结十二次，是吧？结十二次的果子。这是神起初那最美好的创造，各就其位，各安其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而罪就是让这件事被破坏了，就是让秩序破坏了。该自己的位置的人不在自己的位置上，蛇亏开始学人说人话，然后就引导着人不守人的位置，想像神一样了，是吧？然后呢，就让这个人开始又是自己为偶像了，崇拜别人为偶像，崇拜自己为偶像，甚至到了最后，人开始崇拜上帝创造的日月星辰，甚至是去敬拜这些个动物、植物，造了那木像，造了那动物各样可憎的像，人去拜他，他比你低，你反倒拜他，这叫做位置的错乱。 秩序的颠倒。所以救赎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恢复秩序，恢复秩序。我们非常熟悉圣经所说耶稣所讲的比方，他也用树来比方，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非常熟悉这个比方，并且那些真属于他的人他会给你修剪的。大家都知道有过一点园艺常识的，那个树长出来的侧枝又不结果，又会影响生长，影响这个养料往他这儿投放，过于枝蔓，一个人在要做的事儿太多太乱，就会影响你的主业，是吧？一定要把侧枝修剪掉，让上向上生长，留下几个关键的枝儿，比较粗大，能够来结果。耶稣说的就完全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不属于我的修理干净啊，就是剪下去，属于他的修理干净，结的更多。而不属于的呢，剪下去当柴烧。好，所以耶稣才说你要跟他相连，才能够有这葡萄树。但其实我们要稍微较一下真的话，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东西叫葡萄树，你知道吗？并不存在一种东西叫葡萄树。你见过葡萄你就知道，那只有葡萄藤，然后你需要搭个木头架子让那个葡萄爬架，是吧？哎，我觉得结合着这个比方才能够明白那个深意。耶稣不可能不知道葡萄是需要一个架子的，因为他自己那个架子就是十字架。这葡萄腕爬在了这个十字架上，这个两个意象相连，一个生命的，一个受难的，一个死亡的，一个复活的，这个才叫葡萄树。你跟这样的葡萄树相连，才能明白这福音的意思。耶稣的比方不是乱打的，是吧？不是乱打的。所以上帝的秩序是什么？上帝的秩序刚才的经文中也提到，就是个人要按自己的善恶受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是吧？按照个人的这个善恶来受报的。如果再按照这个秩序，上帝是绝对圣洁公义的，那么简单的说，既然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按照这个判断来说，那没有人可以得救，对吗？人人都该下地狱的。如果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结着带着果子能够认出树来，那所有的人都是坏树，都是坏果子。如果按照上帝的秩序去受报，都应该剪掉当柴烧，本身就是这样的，末日那有形质的被火毁灭，就是如此。但是拯救就意味着火里边把这根柴抽了出来，刀下留树是斧下留人，是吧？把人抢救了出来，帮着让这不该得救的人得救了。得救的方法就是与耶稣相连，成为一棵树，跟这真葡萄树相连。圣经呢多次的说过这样的比方，比如我们的诗篇和今天耶利米书的经文都要说一个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每一个都该是生命树。再具体来说，圣经里有对三种树、三棵树非常推崇，有葡萄树，有橄榄树，还有无花果树，是吧？这是最常出现的三种。葡萄树的葡萄可以酿酒，橄榄呢可以弄橄榄油，而无花果树是可以美好的果子，不但能吃还能治病，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很多好的树，香柏木等等。这些好的树都是给我们一种暗示，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来说，应该说圣徒该有的一种形状，就跟我们的主相联合。我们主的形状是一只，就是一株十字架上葡萄缠绕的葡萄树，所以圣徒也像一棵树，甚至说圣徒的生命是一种植物性的生命，这个意思。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种植物性的生命，而不是动物性的生命。 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想想植物是什么？植物往地里边一栽，它就可以来生长，它似乎只是需要水和阳光就可以生长。野地的花那是你种的吗？不是吧，它长得很好。实际上人涉足越少的地方长得越好，对不对？它似乎只要水和阳光就好了。而对于我们的基督徒而言，信徒而言，我们的水就是上帝这活水，是他的爱。我们的阳光就是像马拉基里边说的那公义的日头出现，是吧？那个有医治之能，我们的阳光就是公义。上帝的两大属性，慈爱和公义，就是圣徒的水和阳光。这是最重要的，比那个食物都更重要。当然它也得在土里吸取养料，但是一棵树它哪怕没有养料，仅有水和阳光，你发现它还能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呢，是不是？所以在上帝的这个心意当中，基督徒首先最渴望的是爱和公义，甚至为了这两件事是不惜去死的，对不对？人可以为了更高的事情牺牲肉体的生命，就已经证明这一点。有些事儿比这更高，比你的物质需求更高。第二，真正的能够活得好的植物都是彼此联合、彼此配搭的。如果全是一堆堆的这个杜松，那不成气候，没有能够用杜松把一个地方变绿洲的，这不可能。真正有绿洲或者有森林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参天大树也有，哎，不高不矮的树也有，灌木丛也有，草花也有，甚至是那叫苔藓，是吧？苔花如米小也如牡丹开，是吧？最小的花也有它的作用，最小的一点苔藓甚至一些菌类都有它的功用。这样的彼此配搭，各就其位，才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雨林。甚至去山上种树的人都会有经验，前面那个人工林就算是砍倒了，去拉去用了别的用处，你再去种的时候，最好是在之前那个树的那树坑里，在那继续做，因为底下那个根系已经扎透了，是吧？已经发达了，它再长根它就容易长，它就容易扎下去。就是一代一代的不断这么经营起来，会让这个森林成气候，真正来去保住这方的水土，真正能改变这儿的空气，改变这整个的自然状态。有了森林，那么动物飞鸟也就跟着来了，人也就跟着来了，是吧？所以植物才是从核心的地方改变这个世界的那种生命，圣徒也该是如此的。而且这植物呢是非常具体和务实的，它是扎根在大地当中，从这黑土地，从这泥土当中吸取养料的。它不是每天单于幻想的蒲公英空中飞，也是那个浮萍水上漂，不是。真正的大树都是不抽象的，不幻想的，不空谈的，它是老老实实的向下扎根的。可是它不是说扎根就是它最终目的，一直往下扎，那表面上啥也别露出来最好呗，都变成像土豆、像地瓜、花生都是地下长的最好呗，也不是。真正的大树向下扎根，向上要结果。参天大树果树也长得很大，这个果树长大了以后结的果子，以及它那种仰望天空的样子，也像是基督徒。虽然我们非常的具体的扎根，但我们的心永远是向着天的。所以我说圣徒就像是溪边树一样，栽在这个水旁，是一种植物性的生命。那么圣徒的被造的目的之一，甚至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就叫做按时结果。这个树栽在溪边，树栽在溪水旁，不是让你每天风吹着，然后呢开开心心的什么也不干，允许你头几年什么也不干。樱桃好吃树难栽，樱桃允许你快活七年，是吧？积攒一些个资源，第七年第八年开始要结果子。同样无花果树到了你结果期，你要结果子的。 著名的一个比喻，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有人去解一个经说，无花果树其实对环境要求不那么的复杂，葡萄树要求的养料更多，你这个已经给你放到了很好的一个园里了哈，葡萄园。结果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着，然后他对管园的说，看我这三年来到这个找果子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看起来无花果应该是三年结果的，而且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三年也该结了哈。结果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个比方就说得很清楚，你三年到没到吧，你这个果子是不是该结果了，按时结果，你现在非得不按时，你非得不守时，不按照上帝的秩序来去生长，那有容忍吗？有，再给一年延期，不然就砍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按时结果。那你说呀，我现在这个结果的压力好大呀，这个 KPI 怎么完成啊，我得用点啥招呢，要不趁这个管员的不注意，哎，把别人在市场上买点果拿过来，半夜一个一个的捆到我的枝上，显得是我结的果，不按正道得财的折果，是吧，这么嫁接是不好使的，所以结果是结果，你还得按着道来行动的。什么叫按照道来行动？耶利米说了，不按正道，按正道，不按正道的就快，人心想急速发财，这是万恶之根呐、啊，贪婪嘛，不按正道得财。然而树的模式就是说，你不会眼瞅着看见那个树在那长，对吧，除了据说南方的竹子可能一夜能长很高，正常来说的这种真正厚重的果树肉眼不可见，它是经年累月缓慢的增长的。大家都听过吧，一个国王下象棋啊，说要是赢了怎么地，那个人说啊，赢了就给我这么个奖赏吧，64个格嘛，国际象棋对吧，64个格，第一个格你就赏我一粒米，第二个格放2粒米，第三个放48，就是二的这个 n 次方，是不是？那国王哈哈大笑，这有什么难的，你以为我家没有这大米吗，我给你整。结果到后边一算不得了了，等算到了这64个格，需要的大米数全宇宙也供不上，这个意思。这叫做一个几何级数，叫做一个复利，是不是？复利就是利滚利，时间是有复利的，时间的复利是有多么奇妙，又多难获得。真正理解到这件事儿，它的核心和灵魂的人极少。这是一个投资大师叫芒格说的哈，就是他做投资的公司，你一年投一个，发现不挣钱撤资，第二年投另一个，我敢说你投完10年你就是赔光了就而已。很多他那种投资都是要去耐着性子，前9年都不赚钱，第10年突然赚到了30倍50倍，是吧，植物就是这样的，他长着头些年他都看不到结果，可是到了最后他开始突然呈现了他该有的样子。因为植物是自然在生长的，那个自然的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秩序在生长的，拔苗助长是不对的，但同时一直懒散着不去修剪以至于不能结果也是不对的，是吧。就好比说这种东西不是你马上看见的，好像说睡莲，假设说有一种睡莲长得非常快，也是跟那个象棋棋盘的百大米一样啊，二的 n 次方这个模式生长。请问在它长满池塘的最后，不是把这个都覆盖了吗，长满池塘的前一天它长了多少，二的 n 次方，最后达到了100%，说明它前一天只长了一半，就是最后覆盖它 最后一天覆盖了，可是那头一天才只占了一半，就这个意思。起初就是一点点，是吧？这就是他的这种复利的惊人啊！所以神的国是自然生长的，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白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你以为那地真是农民种的？上帝要不让它长，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是不是？以前看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那越国和吴国和吴越作战，后来哎，吴国有饥荒，这越王勾践真是勾践的哈，他让农民把这个粮食蒸熟了借给吴国当种子，然后种地里边可想而知绝收，是吧？后来就后勤供不上，被勾践给他灭了。也就是说，那个种子的生命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只能毁坏，你不能发展它，是吧？建造地生五谷出于自然，各有时候，发苗有发苗的时候，然后长穗，然后结成籽粒，熟了就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所以说神的国用什么比较呢？用什么比喻表明呢？神想来想去，神说还是用树的比喻。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比地上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就好像说的是那个生机勃勃的一个，刚才我说热带雨林，一个意思，一个共同体哈，一个生命的联合的共同体，一个社区它出现了，是不是？它是需要时间的，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植物是不动声色的，忍耐的，默默的去生长的。那么作为植物，它的又有一个特点，就叫做植物它就是被动形式的。虽然也有一些植物像什么猪笼草，昆虫一过去咔一口给你吞了，但你不要以为什么大嘴花吞僵尸这种东西真的存在，植物通常打不过僵尸的，人家砍你就得让人砍，人家要割你韭菜就得让人割，是不是？你是被动的，植物的使命不是作战呢，是吧？你不是打仗的，你不是狼，你都不是猫，甚至它是被动生长的。可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从来不是给植物的一个使命。天国是一棵树，天国不是一只长矛，不是一枚导弹，对吧？它是一棵树，它是生命，它不是毁灭。可是以恶制恶这种事情，为什么诗篇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先说这件事儿，然后才说你要像一棵树长在溪水旁。耶利米也反复强调，是那杜松怎么样，一人像一个果树，干旱的时候没有挂绿，可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因为这种诡诈就会体现在有的人他一味行恶，可是也有的人他为着行善而去行恶。比如你说我现在贪污公款是不是不对啊？他说可是我贪污公款是为了给上不起学的儿童，我是为了赈灾的，我是为了治病救人的，不按正道，是不是？因善的目的来去行恶。更有一种以恶制恶，杀我的我杀你七倍，我拉麦，是吧？你敢害我，我都害你几倍，对不对？这样的以恶制恶才是真正的人心最诡诈的地方。这也是诗篇去重点要强调的，这个树一旦黑化了，它的那种开始要主动带着攻击性的时候，很可怕了。所以想想大卫，诗篇的作者，跟随他的一个人叫亚比筛，这类人，你注意这个上文是亚比筛这些人在撺掇他。他说：“主啊，你看，上帝耶和华把这个大坏蛋扫罗可交在你手里了，他就在那洞里，是吧？你允许我上去一枪刺透他，是不是？ 你注意这种危机，你是个团队的代理人领袖吧，你手下人说，王，我们把这人杀了吧。他想表达的也是一种试探，就是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你说我图个什么。换句话说，你有听过唐朝叫玄武门之变吗？李世民怎么就非得杀他哥哥弟弟吗？可是他手下的亚比筛了、尉迟恭了这些人撺掇一下子，杀呗，我跟着你，你升格我才能升格是吗？你是秦王，我最多是王府侍卫，你变皇帝我才可能变成开国将军，对吗？亚比筛这个是大概，我跟你是人心诡诈，就这个意思。你以为他那么好心的？你以为他真的是为大卫考虑的呀？他把你架火上烤的，你知道吗？你杀了扫罗，你取而代之成为王，我守功之臣，我当年首任的仇敌啊，我不得封个天下兵马副元帅吗？你是大元帅是吧？总之，这种试探，这种危机很大。可是大卫却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因为一旦潘多拉的魔盒释放，恶被释放，这个人敢伸手杀前王，哪天他在心念一动杀你也是一样。大卫又说了，我不是说这个扫罗不该死，可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大卫开了三条道，他或者是被耶和华击打得了个什么大病是吧，死了，或者是死期到了自然的寿终，或者是出战阵亡。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把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后来就是这样行的。你看到大卫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不能出手杀他，是不是？一旦这样的以恶制恶进来，你就认为暴力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你一旦引入了暴力机制解决问题，那么就永远会引出来比你更恶的暴力。你已经证明了暴力这件事好使。就像我们做教学培训的时候也在说，学生在课堂上一直吵，如果你大喊别吵了，你是把他镇住了压住了，但是你的意思就是在说音量大的获胜而已。你长得高长得大，你是老师，你就用权势压他就可以。哎，我们带我们培训那个外国那个女老师，哎，她的办法是到要让老师学生安静的时候，她举起手来，起初上面是举个牌写安静，后来不用牌了，举起手来学生就知道安静。只有安静能带来安静，喧哗带来更大的喧哗，只有爱才能化解暴力，暴力只能引发更大的暴力。如果大卫现在毅然要起来屠龙，一定他将来变成更恶的那条龙。这就是上帝不允许这圣徒，植物一样的圣徒变成了动物，而且是凶残的动物。天国不是这个方式去扩展的啊！而且植物还有一个特点，为什么剪侧枝？为什么让它去安静的生长？一种连续性是最重要的，对一个植物。人挪活，树呢？树挪死。你挪呀挪呀，挪到索多玛去了，是吧？渐渐挪移，这树不是能够乱动的，它得扎在一个地方的，扎在一个地方。植物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忍耐、等候、修剪那些个影响你、干扰你的东西。甚至不被外界的这种风吹日晒影响你、干扰你，你要是不允许自己被干扰，你不可以让你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被打断，才能够来按时结果。你一旦分了任何一点心、一点养料在那个侧枝上，在那个旁边的那些东西吸引你的眼球了，你的结果要么就会迟缓，要么就不结，要么就结出来成了坏果子了，是吧？因为该长养料的时候没长。你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你不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补充营养，你天天的那个不按时按点，你天天的去被别的东西吸引，吃饭不正常、睡觉不正常，那将来一定就是不会按着上帝本来造你的那个样子长成那个形象。 按时，所以天国是长出来的，它不是吹出来的，不是让嘴说就能说出来的，它也不是人手造出来的，它更不是你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天国可不是江山打下来的，不能这么说，是吧？天国是像那个草一样的生长，漫山遍野，最后定开了磐石，改变了水土，长出了大树，是吧？吸引来了动物，使得这个地方被翻新了，被洁净了，充满了生命了。这是天国生长的方式。而很多的选项都是在干扰你，甚至于树上有坏果子这件事儿是一定有的，连这个坏果子的存在有时候对人，对这个园丁都是一种干扰。比如他看见坏果子，他非上去想给他打下来，可是某种意义上，不要太较真，我们说的是比喻，某种意义上你的使命是摘那些成熟的果子，不是花时间打这个坏果子。就像大卫，你的使命这个时候是把亚比筛这样的人牧养好，是把你亚杜兰洞这个团队带好，为着将来扫罗没了以后你能够来接这个班，是吧？把这个王国治理好，做好准备，不是现在急功近利的先伸手去杀人。一个外国人讲话好有道理，他说你看那树上的果子眼瞅它烂了，它真烂到底它自己会掉下来的，结果你呢不等它掉下来你非得给它打下来，你伸手打这个过程把你腰闪了怎么办呢？你打它的这个过程你就没有时间干你的正事了，对吗？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受干扰的，一个坏果子放在那儿，你只要关注它你就赢了，它就赢了。他的目的就是我也烂了，我就是反正是给你把你也扯下来就行，你只要关注他他就赢了。因为你一受干扰，忘了你在干什么，忘了你应该干什么，你正在这读经的第一页在这读的里边，啪吓唬你一下，哎干什么，啊恶心你一下，你看哎呀气死我了，我读哪了，刚才忘了我的作业刚才写的是什么，不知道了，还得从头来。他哈哈大笑，你赢了，他赢了，他赢了。就像你讲话啊，就一个人民科跟火箭专家说，我认为火箭里不该加你那个燃料，应该加柴火，应该加个我们经验的那个木炭去加。你但凡回哈一句他就赢了，你开始跟他讨论这个话题他就赢了。你不能允许自己受干扰，让你的这个生长，让你的生命被中断了。这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很多人被手机困扰，你知道手机这个东西最可怕的东西在哪里吗？就是它不能让你专注。比方说手机可以看电子书，是不是可以吧？但是你真的在用手机看书的时候，和你在哪怕是用了一个墨水屏的一个电子设备看，和看一本纸书的时候，那个区别你最懂。刚看了一会儿了，叮咚一声一个微信弹出来，刚看一会儿一个叭骚扰电话来了，刚看一会儿一个短信来了，刚看一会儿忍不住就说呀看得好累啊，切出去打把游戏吧。哎，看着看着看到这一个关键词，写了一个今天读经我们读到的是哎好果子坏果子，哎我买的那箱葡萄啥时候到啊，看一下物流。你这一天全切成碎片了，啥也干不成，你连个音乐都听不明白，是吧？你想放松来着，所以你要非想听音乐，你就买个干不溜就能放歌啥也功能没有的，戴耳机听才能够安静。你要看书，就是我说的最上限就是个墨水屏那种设备，就只会看书，干不了别的。很多每天叫呀，我失眠啊，我睡眠不好啊，和夫妻关系有问题啊。我那天想到一个特别简单的小妙招，你搞一个文件袋，在睡觉前你们夫妻二人把手机装到这个袋子里， 袋子上面可以写一句经文，就是彼得那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上网了。男的上网打游戏，女的上网刷个短视频，购个物，干个什么，文件袋咔一拉放到客厅，你俩现在就得大眼瞪小眼，都不能刷手机，你俩就得读个经祷告，就得去沟通吧，是吧，就得去夫妻，是吧，各种的事情都可以，别让他被干扰，他都干扰你的睡眠，干扰你们的沟通，干扰你们的各种的更深入的关系，所以一块钱的文件袋也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当然不是一块钱的，因为想要能够真正的不被干扰的执行这个操作，那是无价之宝，是吧，那是千金难买的。总之植物性的生命，圣徒的生命该有的一个样子就是不被干扰，不被打断，循序渐进，慢慢的，不是急速发财，而是自然生长，在那个时间当中赢得这个世界。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站在教会这一边，站在上帝这一边，不是站在那些个反复无常的墙头草幻想的那样的人那里，他是实际的扎在地里，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所以很多人说一个问题，你看他经常打井，他挖了一个井，挖一挖挖一挖，发现没有水，就换下个地方挖，又挖了一阵儿，又没有水，又换下一个挖，十年挖了十口井，是吧，到底没看到水在哪儿。你有这十年的功夫一直向下挖那一口井，你现在都喝了九年的水了，喝了八年水了至少，是吧。同样，如果你一会儿开个坑，一会儿开个坑，半年换个工作，一年跳回槽，那么十年二十年下来，别人在这个行业学有所成，积累了那个著名的一万小时经验，成了一个专家，你呢样样说起来都通，样样都怂，说到底什么也不会。所以你让自己的受干扰太急功近利，太急切，这些都会成为问题。一切的解法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技术性环节，写个经文，写个文件袋就好了，回到耶稣这里，只有你知道跟这个永生的泉源是相连接的，跟那个太初就有的天上宝座相连接的，你才会有一种意识。这个问题的意识是怎么提出的，就是我现在做的事儿到底有没有长久价值，甚至是永恒价值，还是只有眼前的这一点利益。你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你要牺牲永恒吗，还是我为着那更大的利益，更永恒的利益，更至高的那个利益，上帝的荣耀和你的永生，你才愿意忍耐，不允许自己的眼睛耳朵关注那些旁边的干扰项，不允许一会儿蹦出个信息，一会儿跳出个弹窗，就能够让你的思绪被带偏，不能够让你扎根下去，每口井就打得离水源就那么三五米，就打不下去，什么树都啃不下去，什么活都干不下去，是吧，什么东西都进行不下去。真正的信徒要明白，你的名字到底写到土里了，还是写到了生命册里了，你是在这种永恒的与上帝相连接当中做事的。耶稣说的那活水的江河是指着他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没有赐下圣灵来，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只有说你跟耶稣的这个真葡萄树相连，十字架的相连，耶稣那得着荣耀就是复活之后他后来五旬节赐下的圣灵才也跟你相连，你在这死和复活的形状上才真的跟他联合，才能够来让自己的心有那至高的盼望，你有那种能力忍耐等候，不以恶制恶，不受干扰，即便是恶人挑衅你，你也不去那么要一定的回应他，这才是信徒对于每一个圣徒来说最好的一个标褒奖，或许就是 他好像一棵树。你是那棵树吗？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真实的在你的旨意当中满有心被恩感的这种爱和怜悯。主啊，使我们从前各样的暴力、苦毒、血气、情欲都被你去除净尽，至少将它限制在一个不去越界的范围。主啊，保守我们愿意深深的扎根，愿意明白自己的职分、呼召，我们可以按时结果，我们可以来荣耀你，我们可以使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羽翼树荫来护庇的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得以被遮盖。主啊，保守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这些已经到了年纪、到了时候该当承担重任的人，都如参天大树一般，可以能够来遮风挡雨，可以能够来去护庇整个的社区。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呼召、在自己的服侍、自己的工作、人生当中，都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一棵树。主啊，求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从你来的危机感，我们是被哪些事干扰了我们？求你使我们愿意被你亲自的将那些无用的枝子修剪下去。主啊，使我们可以真实的在你里面满得那活水的滋润，满得你所普照的阳光，满得你所造的这大地的养料。主啊，使我们可以真实的结果不止，我们因着有那树大根深，有着那阳光雨露，我们就在任何干旱之年没有挂虑。主啊，我们的所有的挂虑都是因着我们的悖逆和罪，求主你能够来使我们不是活成一种浮尘般的、浮萍般的人生，乃是使我们的名字真实的被写在那永恒不变的生命册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